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9月18日22点，巴黎时间9月19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称不排除谈判达成协议，罗斯表示中国必须就是否进行贸易谈判做出决定。中美新一轮贸易战预料会动荡的全球股市异常平稳，日本呼吁美中尽早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寻求答案。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对美中解决贸易争端抱持乐观。俄罗斯指俄国军机在叙利亚被击落，由以色列间接造成。美国希望韩朝峰会向朝鲜半岛无核化迈出积极一步。文在寅感谢金正恩果断决定开启新时代。欧盟今天举行非正式峰会讨论英国脱欧方案。国际刑事法院初步调查罗兴亚人被迫逃难事件。台湾台风山竹在中国五省造成52亿元经济损失。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不排除美中经过谈判结束目前贸易战的可能。特朗普在波兰总统来访的时候告诉记者说，美国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与中国达成协议，美国的协商大门永远敞开。而美国的商业部长罗斯则是在周二表示，中国必须就是否进行贸易谈判做出决定。特朗普在周一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自9月24号开始生效。双方如果没有在明年1月1日之前达成协议，关税将提高到25%。特朗普并且警告，如果中国针对美国的农民以及工业采取报复性措施，我们将立即寻求第三阶段，也就是针对额外约267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在周二还指责中国积极想要影响美国陷入焦灼的中期选举，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他的基本盘，而共和党担心在11月中期选举失去参众两院的主导权。特朗普在推文当中说，中国公开表示他们将积极设法影响和改变我们的选举，方法是攻击我们的农民、牧场工人和产业劳工，因为他们对我很忠心。路透社报道，特朗普表示说，中国已经在贸易上占了美国便宜很多年，他们也知道我知道如何阻止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的农民、牧场工人和产业劳工被锁定为目标，将对中国采取重大而快速的经济报复。中国则是在周二警告北京将采取反制的措施。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周二表示，贸易谈判的下一步取向将取决于中国。罗斯在电视访问当中说，我们旨在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谈判，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是否以及何时进行谈判取决于他们。另外，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周二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表示，对美中最终解决贸易争端抱持乐观。特朗普最新宣布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而苹果的手表、耳机等产品则在最后一刻脱离了课税的清单。针对美中贸易战，库克相信两国终会解决。他表示，我很乐观，因为贸易并非零和游戏，有双方都能获益的方面，而美中方面将会有解决之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军机在叙利亚附近被击落是一个悲剧的事故。法新社消息，叙利亚军队在周一在叙利亚沿海上空击落了一架俄罗斯军机，机上的15名军人丧生。俄罗斯指是由于以色列间机造成。周一晚，以色列战机在空袭期间遭到叙利亚防空系统的还击，其间导致载有15名的军人的俄罗斯军用飞机在叙利亚沿海被击落。这是自俄罗斯2015年9月对叙利亚内战展开扭转局势的军事干预以来，俄叙两个盟邦之间发生的最严重的友军误击事件。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周二下午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电话会谈。普京指，以色列空军在叙利亚境内的行动是违反叙利亚主权的行为。而俄罗斯总统府的一封公告当中说，普京指，就这一事件而言，俄罗斯与以色列达成的预防危险事故的协议没有得到遵守。内塔尼亚胡则是对俄罗斯军人的死亡表示遗憾，但是叙利亚应该为此负责。俄罗斯外交部传召了以色列驻莫斯科的副大使，并且表示俄罗斯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俄罗斯的国防部此前表示， 俄罗斯军机遭到叙利亚防空系统击落，但是指控以色列间接导致这起事件，因为以色列的飞机在附近执行任务，使俄罗斯军机进入了危险的航道。美国在周二表示，希望正在举行的韩朝峰会能够向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迈出积极的一步。正在平壤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二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会谈。文在寅感谢金正恩果断决定开启新时代，而金正恩则是表示相信朝美对话将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会谈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总部举行，历时两个小时。而金正恩首先就朝美会谈感谢文在寅，说文在寅的功劳功不可没。而金正恩表示，朝美首脑会谈以后，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稳定，相信朝美对话将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会谈当中，文在寅对金正恩果断决定开启新时代表示了感谢。他表示说，五个月来和金正恩三次会谈，感谢金正恩在新年贺词当中所做出的果断的决定。他还表示，韩国责任重大，希望本次会谈为韩朝8000万同胞带来丰硕的中秋节的礼物。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今天开始将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举行非正式的峰会，讨论英国的脱欧方案。法新社说，欧盟试图避免英国无协议脱欧的灾难性的后果。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周二表示，距离英国退出欧盟约6个月，而欧盟的成员国领导人齐聚讨论英国脱欧以后的双边伙伴关系。他还透露，欧盟目前正在起草一项联合的政治宣言。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今天开始一连两天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会面，由于将讨论英国的脱欧方案，所以引人关注。图斯克就这次欧盟的非正式会议表示，由于距英国的2019年3月退欧仅6个月的时间，目前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这次会议各成员国将讨论谈判进展以及相关的准备。图斯克表示，这次会议各成员国将针对欧盟与英国脱欧谈判的进程以及未来伙伴关系联合政治宣言的性质和整个架构取得共识。他并且透露，为了应对英国脱欧谈判的最后阶段，11月欧洲理事会不排除再举行一次高峰会。特朗普发起新一轮的针对中国的贸易战，苛增2000亿美元的关税。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反击，反苛之以600亿美元的关税。预料会动荡的全球股市却表现得异常平稳。华尔街股市周二闭市的时候不降反升，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华尔街股市周二闭市时上升，因为投资人普遍认为刚刚发动的新一轮中美贸易大战没有比预想的更坏。中国周二宣布9月24日起将对600亿美元美国产品增课关税，这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华尔街股市闭市之后所宣布的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课之以 10% 的关税所做的反击。但是特朗普清楚周遭对他的压力，越是他在圣诞节前增课关税，越是会冒着不受欢迎的风险，因此特朗普最后采取了有步骤有节奏课税的办法。另外一个股市上升的原因，特朗普针对中国的关税免除了多类消费十分广泛的大众电子产品，比如苹果的联网手表。投资人原本以为高技术产品将在这场商战中严重受害。第三个因素，特朗普对华课征的关税税率是 10%， 严重时才有可能提升到 25%， 这给予美国在中国的企业以改变调整他们各自的国际生产计划的时间。分析人士指出，市场原以为在中国做出反制后情形本应该更坏，结果那种局面没有出现，因此出现了今天这一平静的局面。投资人似乎觉得6个月以来的商业冲突整体而言尚未对经济造成大的冲击，因此可以大胆购买。还有另外一种分析，中美这场商业冲突已经坏到一个不能再坏的节点上，以至于接近一个最终必须化解的地步。有人认为中美双方可能都已没有更大的余地把这场冲突进行下去。纽约股市闭市时，道琼斯股上涨 0.71%， 达26246.96点，纳斯达克股赢得 0.76%， 达7956.11点，金融股增加 0.54%， 达2904.31点。当日更早些时候，香港、上海、深圳股市闭市时都已止跌反弹。在欧洲，巴黎股市40种工业指数闭市时上升 0.28%， 达 5363.79， 法兰克福达克斯指数上涨 0.51%， 伦敦股市稳定， 比事实象征性损失0.03%。
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二上午飞抵平壤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此请听本台法语部记者发回的报道。
17 grands patrons sud-coréens accompagnent le président Moon Jae-in.
此次有17名韩国大老板陪同总统文在寅访问平壤，其中包括三星、LG 或现代等巨头的掌门人和继承人。韩国新兴智库峨山智库的一名研究员表示，这些大老板之所以陪同文在寅访问平壤，他认为目的是为了提高朝鲜的期望。他说，所有这些前往平壤的企业集团老板都会向金正恩表明，如果他做对了，如果他发布他的核武器清单的话，那么他们就准备投资朝鲜了。他们是从个人的角度来帮助谈判的。但是因为还存在制裁，这些老板们会避免搞任何具体的事情，比如签订经济协议或者是建立工厂。朝鲜在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去年取得成功之后，希望今年能够专注于经济发展。韩国则希望通过展示其自身的经济奇迹来利用朝鲜的这种倾向。
Que la Corée du Sud espère exploiter en faisant miroiter les réussites de son propre miracle économique。
日本的决策官员呼吁美国和中国尽早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寻求解决方案，并且警告说，贸易战恐将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伤害。请听方华的介绍。
路透社报道说，日本决策官员周二呼吁美国和中国尽早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寻找解决方案，并警告称，贸易战将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伤害。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两国间的贸易冲突急速升温。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明充在内阁例行会议后向记者表示，针锋相对的报复性关税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也指出，尽管必须解决全球贸易失衡以避免再次发生金融危机，但美国和中国必须通过对话而不是呼声报复性的关税来解决分歧。麻生太郎周二在一次简报会上表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适当举行对话，贸易量萎缩意味着他们的经济萎缩，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将会变大。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石根宏成也表示，特朗普对中国新增关税的决定极其令人遗憾，因为这可能损害全球经济，并可能给其他经济体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他表示，日本政府将仔细观察贸易战会如何影响日本企业，如果全球供应链被破坏，日本企业的销售可能受到冲击。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也是日本央行要仔细研究的问题之一。虽然很多日本决策者并不认为贸易问题是日本经济复苏面临的一个直接威胁，但他们担心，如果特朗普决定提高汽车和零部件的进口关税，这会带来严重的打击。一些日本决策者还担心，特朗普可能会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开放其较为敏感的农产品市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特朗普计划在9月25日开始的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茂木明充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可能会在首脑会谈前举行第二轮的美日贸易谈判。
国际刑事法院对缅甸罗兴亚穆斯林被强制驱逐到孟加拉展开初步的调查，以判定是否构成了战争罪或者是侵犯人类的罪行。本月初，国际刑事法院裁定，虽然缅甸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但是由于孟加拉是成员，所以法院对罗兴亚人事件有司法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重点是罗兴亚穆斯林的基本权利被剥夺，被杀害或者受到性暴力对待，以致家园被毁以及受到强掠等。缅甸军方被指严重违反人权，包括强奸、谋杀、折磨和烧毁罗兴亚人的村庄。据中国国家应急管理部门在周二表示，台风山竹至今在广东、广西、南海、湖南和贵州五个省区造成了近300万人受灾，5人死亡，1人失踪，超过160万人紧急受到安置。据应急部门负责人说，山竹在这五个省区造成了1200多间房屋倒塌，直接的经济损失已经是达到了52亿元人民币。针对山竹为广州和广西造成的严 严重影响，当局先后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紧急响应以及救灾响应的工作组，在救灾时候继续勘察。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在特朗普公布对中国施加2000亿美元惩罚性关税几小时后，北京采取了不得不的反击。与数周前习近平发出的以牙还牙的语气相比，北京竭力以主谈而不是主战的面貌出现，以凸显对方的霸凌。有官媒甚至把美中现在的关系形容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想想数月前北京要与美国谈论大国关系，要以G2管理世界的气势，现在却宁肯给人以受害者的印象。中国去年向美国出口5000多亿美元产品，而美国出口中国的产品比值少了4倍，差不多是1300亿美元。这也是特朗普盘算打胜这场贸易战的心理基础。在北京一边既不能同俄反击，至少如其所言可以做到同步反击。反击的数额虽然是美国1/3弱，但有分析指中方数额少，但精挑细选，不再量大，要精准，要击中特朗普念兹在兹的选民。特朗普这批针对中国的课税清单，第一阶段一律课之以 10%， 从明年1月1日起增课至 25%。 特朗普现在为什么把第一时间威胁课以 25% 减少为 10%？ 据说这是特朗普听了来自美国国内的经济界或者企业界的呼声。一方面，特朗普给在中国的美国企业留了一点时间，让他们设法寻找替代性的办法。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为他的行政部门不厌其烦所说的与中国谈判的大门始终敞开着留了一道门缝，但这道门缝很窄，要求很高。用特朗普顾问库德罗的话说，就是零关税、零利率、零剽窃。中方向美方敞开市场，如果中国继续反制美国的话，特朗普威胁将对剩下来的2670亿美元中国产品课税。一句话，特朗普向北京发出了一个信号，如果对方执迷不悟，税率将升至 25%。 北京方面周二做出的同步反击，表面上很果断很坚决，实际上情形比较复杂。一方面可以说出于无奈，因为中国一方所剩子弹不多，另一方面北京要把剩余不多的子弹用到最应该用的地方，这可能就是最让对方感觉疼痛的地方。在税率方面，与特朗普的整齐划一相比，北京课税的税率已改之前威胁的从 5% 到 25%， 而是减为从 5% 到 10%。 课征清单涉及5207种进口美国产品，最早威胁要对美国天然气课征 25%， 现在也缩减为 10%。等到中方宣布反制后，特朗普立刻发推指责北京以课征税收的办法寻求干扰11月份举行的美国中期大选。推文称，中国很明确想以此来影响我们的大选，进而打击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养殖户以及我们工业领域的工人，因为他们是我的忠诚的支持者。越是特朗普不担心这场商贸战会出现对美国不利的结局，特朗普越是担心这场距离现在只有50天的中期选举的结果。这就是特朗普为什么使用策略性的语气谴责北京，企图从政治上削弱他。特朗普似乎在说服自己，发推谴责了北京之后又表示，他相信承受北京制裁后果的美国人都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理解必须经过这样一场商贸战才能迫使中国放弃不正当的商业竞争。特朗普政府在担心商贸战冲击经济活动的美国企业家压力下，加征关税时把一些最普遍使用的消费品剔除在外，包括纺织品、农产品、给儿童使用的高背椅子和汽车座位，以及汽车人所要戴的头盔等等。另外，苹果产品全部免除加税。当然，即便排除中国反制课税的因素，即以特朗普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施加的税收而言，毫不例外的将对美国消费者的生活产生影响。这一点美国政府心知肚明。过去历届美国总统也曾经把惩罚中国挂在嘴上，但谁也未能像特朗普这样真的去实施，而且打击的程度如此之广， 如此严重。显然，特朗普已认定这样做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美国切身的利益。既然这样，断无短期停战的可能性。中国这次做出的反应或者公布的反制措施，相对而言比之前的发出的威胁明显温和。中国官媒把这解释成是淡定，不是软弱，而是胸有成竹，是不想战而不是怕战，且做好了沉着应战的准备。而且中方深信两败俱伤毫无悬念，美国最终还是会回到谈判桌前。从中国国内弥散的气氛看，民间远没有官媒这样淡定。贸易战持久下去，中国不但面临经济发展遭冲击，更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曾有人预想专制国家不怕打商贸战，因为人民无足轻重，但今非昔比，这种情况也许适用于毛时代的中国。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就认为，贸易战对中国带来的形势很严峻，一个是因股市大跌等随之产生的因素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情绪，二是这一情绪会传染到其他方面，比如金融领域，未来三年中国面临金融危机的风险很高。对于中国内部指望特朗普中期选举共和党败北一事，许多分析认为这一计算并不实际，因为现在对中美贸易战方面，美国两党的观点可怕的一致。美国前贸易代表佐里克甚至认为，即便共和党十一月选举失败，也不会改变特朗普继续贸易战的基本态势。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特朗普决定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这是9月18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头版转经济副刊的一篇文章的内容。在头版，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大字标题是特朗普再次打击中国产品。该报在头版写道，美国总统9月17号星期一宣布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新的关税，特朗普对谈判是开着大门的，特朗普说力量的较量对他有利。另外，法国世界报在头版还强调，特朗普对中国做出这一制裁的同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正在计划访问华盛顿，目前北京质疑刘鹤是否需要访问华盛顿。在经济和企业副刊上，法国世界报就特朗普星期一的关税决定刊出的大字标题是特朗普在贸易上是打击威胁然后再谈判。相关的文章写道，打击是为了更好的谈判，这是特朗普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秘诀。9月17号星期一傍晚，特朗普通过一份几乎不引人注目的声明，宣布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而与此同时，所有美国媒体都在关注被指控性侵犯的最高法院候选人卡瓦诺获得任命。文章写道，特朗普的语气是威胁性的，特朗普指责北京的许多在技术和知识产权上的做法和政策是不公平的，例如为了中国公司的利益而强行让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但是特朗普的总结还是富含着希望的。特朗普说，中国有很多机会来回应我们的担忧。幸运的是，这种商业形势最终将由我和习主席解决，对此我深表敬意和感情。那么应该如何分析美国总统的态度呢？署名阿赫诺·勒巴赫蒙帖的文章说，首先，它与上半年的危机后全球缓和的背景有关，至少与美国人的传统盟友有关，比如美国与布鲁塞尔。虽然美国坚持重新开始农业谈判，但是在七月底决定与欧洲停战，且一直持续到现在。因此，对特朗普来说，他在贸易上的重点就是中国了。 因此特朗普除了自年初以来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之外，还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如果中国人进行报复的话，他在声明中写道，他还要再增加对25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相当于对 100% 的中国进口产品征税。不过有一个但是，是从9月24号起关税才是 10%， 25% 的税率只是在2019年1月1号才生效。时间表之所以是这样，是有三个原因的。第一，让美国和中国的谈判者有时间达成协议。特朗普有可能于11月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20国集团会议上会见习近平。第二，给美国公司提供几个月的喘息的机会，以便在中国境外重组供应渠道。第三，在感恩节假期到来之际，尤其是在即将于11月6号举行的中区选举到来之际，要减轻美国消费者的账单压力。文章还指出，特朗普的方法并没有获得一直的认同，甚至在他的白宫团队内也有人不赞同他的方法。至于北京，北京回应的战术也是不清晰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艾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北美来红。
华为自年初被迫撤出美国后，八月又被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阻击。加拿大是否会步盟国后尘中断与这家中国公司在 5G 技术上的合作？总理杜鲁多只表示将根据事实证据及加拿大人的最佳利益做出决定。最近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与加拿大讨论中国战略时特别提及要阻止华为主导的 5G 技术。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前局长埃尔科克相信，如果在华为问题上加拿大与美国继续存在分歧，可能会导致美国将其通信网络与加拿大隔离。华为曾以美国为北美战略第一重点，2001年在德州成立美国总部，十年后在加州设立研发总部。到2011年，华为在美国拥有12家分公司和7个研发中心。其美国战略受挫后，2010年华为战略北移加拿大，在渥太华设立了第9个研发中心，把加拿大总部设在多伦多，其总裁还加入了加拿大无线通讯协会董事会。北上后，华为并没有逃离美国人的视野。2012年，华为被禁止参与加拿大政府项目的同时，获准承建加拿大 3G 骨干网络，向加国两大运营商提供 LTE 网络升级，并向加拿大各地用户提供 LTE 无线接入网设备。当年5月，前美国反间谍机构负责人克里夫警告，加拿大如果允许华为参与大型电信工程，将把加美两国高速网络置于中国网络间谍的控制之中。华为大举进军加拿大大学也受到关注。2015年，华为官网记录了首届未来种子活动，十所加拿大顶尖高校的多名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了华为未来种子项目。2017年3月，安大略省宣布与华为合作研发 5G 技术，卡尔顿大学随后加入。环球邮报当年5月发布调查指，华为已向13所加拿大大学提供了约5000万元资金，用于资助 5G 技术开发。调查称，加拿大人才和资金帮助华为成为科技巨人。华为研究经费高达5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一用在了加拿大。美国专利商标局报告显示，加拿大教授向华为转让了40项专利。2018年6月，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称，华为已将加拿大变成下一代移动技术的重要研究中心。今年6月，正当澳大利亚就是否阻止华为展开全国性辩论时，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警告华为正对加拿大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渥太华当时拒绝就此在国会展开辩论， 公安部长拉夫古德尔强调，警察部门依照宪法和法律保证加拿大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他们也做到了这一点。他强调，加拿大政府将不会阻止华为在境内做生意。渥太华刚完成了国家安全审查，将花7亿美元建设新的网络安全中心。接受监控的华为不会对加拿大的网络安全构成威胁。八月下旬，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后，华为继续在加拿大造势。8月31号到9月2号被宣布为华为首个加拿大服务日。华为还连续第二年成为9月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官方赞助商。但华为在加拿大并非高枕无忧。8月28号到30号，加拿大公安部长古德尔出席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五只眼情报联盟成员国部长年会，以更多的了解盟国对华为的立场。从会议结束公布的信息上看，部长们讨论了网络安全及实现对敌对网络活动的全天候共享监控，尽管没有公开提及华为的名字。加拿大前驻美大使德里克·伯尼对华为在加拿大的未来表示担忧。8月7号他在《环球邮报》撰文，加拿大对华政策需要更多的连贯性和更少的混乱，认为近期对华为在加拿大活动的担忧使中国投资和对华经贸前景更加暗淡。政府关注华为的消息令几家接受华为研究经费的加拿大大学感到惊讶，此前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经费会威胁到国家安全。由于政府本身也是华为产品的重要客户，这种突如其来的担忧难以与现实相协调。他相信加拿大在如何处理华为问题上是被动的，是受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的推动，因为他们对中国公司的破坏能力有着深刻的保留意见。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表示不排除谈判达成协议，罗斯称中国必须就是否进行贸易谈判做出决定。中美新一轮贸易战预料会动荡的全球股市异常平稳，日本呼吁美中尽早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寻求解决方案。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对美中解决贸易争端抱持乐观。俄罗斯指俄国军机在叙利亚被击落是由以色列间接造成。美国希望韩朝峰会向朝鲜半岛无核化迈出积极一步。文在寅感谢金正恩果断决定开启新时代。欧盟今天举行非正式峰会讨论英国脱欧方案。国际刑事法院初步调查罗兴亚人被迫逃难事件。台风山竹在中国五省造成52亿元经济损失。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芳华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刘芳的公民论坛和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美中贸易战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新海星期二指出，中国有非常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对最糟糕的情况做出了最充分的准备。美方当前不断施压的谈判战术对中国不起作用，而且破坏了目前的谈判环境。他表示，如果美方对所有产品都征税，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不过这对中国 GDP 的增速的影响大概也只有 0.7 个百分点。同时，中方对此已经做好了很充分的准备。方新海说，特朗普是非常强势的商人，他这是一种商业策略，想对中国进行最大化的施压，但同时我们还在谈判。他强调，这样的战术对中国不起作用，中国经济很强大，如果持续施压，中美就无法进行贸易磋商，这样的办法对中国是不奏效的，一定会破坏目前的谈判环境。在方新海看来，美国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来让一些制造业回到美国，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二也表示，美方不顾国际国内绝大多数意见的反对，宣布自9月24日起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进而还要采取其他关税升级措施。对此，我们深表遗憾。为了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和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中方将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 美方执意加征关税，给双方磋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希望美方认识到这种行为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并采取令人信服的手段，及时加以纠正。北京方面已经誓言将对美国新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周一刊登社评称，美方这种以冲突升级的威胁来迫使对方让步，并在谈判桌上获取更多好处的做法，以前没有对中国奏效，今后也照样会失灵。中国将会在符合自身利益的基础上，选择最有利的方式予以还击。中国商务部长钟山周一主持召开跨国公司座谈会，称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影响双方利益，伤害全球经济，对各国都没有好处。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南华早报周二引述一位北京未具名的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国可能不会派出贸易代表团前往华盛顿。报道指出，中国正在重新检视先前的计划。该计划原本打算派遣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代表团下周前往美国展开新一轮的谈判。消息人士向南华早报表示，中国政府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但展现足够善意是进行原定谈判的前提。特朗普在新一轮关税的发布声明中警告说，如果中国对美国农户或者是产业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将立即诉诸第三个阶段，另外对大约267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与中国进行进一步的磋商持开放的态度，但关于何时开始进行新的磋商暂未提供细节。该官员表示，这种做法并非要遏制中国，而是要与中国共同努力，并且是对中国表示，到了你该解决我们和其他国家指出的，而且损及整个贸易体系的这些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的时候了。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周二也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即使没有贸易战的影响也会有所减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再有所降低也是正常的，货币政策应该通过释放足够流动性来支持经济增长的需要。他在出席2018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指出，中国货币政策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有适当的反应。他称，中国经济有很强内部对冲效应，抗击和吸收外部影响能力是比较强的。由于有对冲效应，经济总体稳定性是比较好的。而应对贸易战，中国国内要立足于建设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体系。刘世锦便指出，现在看，贸易战比较大的是对预期的影响，包括最近股市和汇市的表现，但市场存在过度反应是正常的。而中国对外开放，包括金融开放步子要适当，必要的时候稍微大一点。另外，人民币对美元周二亚洲时段下跌了 0.3%， 自今年6月中以来已经下跌了大约 6%， 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 10% 的关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9月9日，朝鲜迎来建国70周年，像往年的国庆日一样，朝鲜举行了阅兵式。按照一般的推断，70周年是一个值得举办重要庆典的日子，但是朝鲜今次的阅兵规模却并不张扬，金正恩也采取了低调行事的做法，射程可以抵达美国的洲际导弹没有现身。有分析认为，平壤当局的做法是为了展示与美国举行和谈的良好意愿。对此，旅居美国的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你好。朝鲜庆祝建国70周年的规模似乎小于预期，您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朝鲜国庆啊，是展示的信号。如果说的个人化一点，他是在向川普示好。因为他继续搞了大阅兵，搞了大游行，也搞了联欢会，但是跟往年有所不同。往年都会展示他的核武力或者导弹力量，甚至于在前年啊，就在国庆当天搞第5次核试爆，去年在国庆前夕搞第6次核试爆，今年不仅没有搞核试爆和导弹试射，而且继续示好， 继续和平的姿态出现。这说明尽管川普叫停了朝鲜问题的谈判，说先解决中美问题再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川普的这个做法并没有激怒金正恩。这说明美朝关系改善的大趋势已经决定了，不会逆转。自从川普跟金正恩举行了峰会之后，美朝关系的改善的大趋势并没有因为中国或其他因素而得到改变，尽管有小的反复。所以金正恩的姿态可以说是显示川普的胜利，在川普看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有媒体认为，金正恩采取低调是为了给即将迎来中期选举的美国总统留面子，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跟中期选举应该没有多少关系。我们看到这次美中朝三方的互动，对中国来说，他是想极力的打朝鲜牌，尤其在中美贸易中打朝鲜牌的牵制美国。说川普看到这一点，他就把这个说是把朝核问题放一放，先解决中美贸易问题，说这样中方呢就打不上朝鲜牌。我想金正恩是另有打算，金正恩是两头依靠，他主要依靠中方呢，是因为从中方可以得到钱，可以得到粮，可以得到他所要的经济援助，也就是中方的经济进贡。这对朝鲜现在是燃眉之急，缺一不可。但是呢，他并不依赖中方，只是利用中方。但他对美国来说依赖的是，他要通过美国获得他的国际地位，获得国际承认，这是他的大方向。所以金正恩就像上一次在6月份之前，川普要取消美朝峰会，金正恩就急了，马上找韩国总统说情，保留了美朝峰会。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当川普说因为朝鲜态度反复，还没有看到契合进程，就打算了叫停了国务卿的访问。现在实际上金正恩又着急了，又通过韩国总统要举行韩朝峰会来继续的稳住美国，同时还提出第二次的那个川金会，希望跟川普再一次见面。说川普一方面对朝鲜70周年金正恩的表现表示满意和肯定，认为他是发出了和平信息，另一方面对第二次川金会也持开放的态度。所以我想跟这个中期选举的关系应该不大，还是美朝关系和解的这么一个大趋势。
美朝两国的谈判进展并不顺利，8月底呢，美国国务卿访问朝鲜的计划突遭取消。平壤当局在推进无核化进程上是否真有诚意？
朝鲜是把核武器当成他的生命线。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临死之前给他留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就说核武器是金氏政权的生命线，第二句话说警惕美国日本，第三句话说中国不可靠不可信。所以基本上金正恩接位以来，他所做的这些采取的内外政策都是跟他父亲这三句话有关。一方面他是紧紧的守住核武器，而且呢是最初是继续搞核试爆，继续的发展那个洲际导弹来威胁国际社会，或者为他赢得一个叫板的本钱和筹码。然后他对美国和日本的警惕，或者其他国家的警惕，就仅仅是警惕，并不认为美国和日本会吞并他，所以他这个用核武自卫，同时呢用核武去缓解跟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通过美朝直接谈判来获得一个国际承认，进一步巩固军事政权。再一个就是中国不可靠不可信，但是呢中国是可以利用，当在利用中国的时候，中国不仅可以给他进贡，而且他知道中国这个政权，他不像美国美国是处处讲规矩讲规则讲国际法国际规则，而中共呢是不讲这些规则，可以违反联合国决议向朝鲜提供援助。所以金正恩实际上是近年来可以说是太极拳的大赢家，是处理美中朝三角关系甚至是处理这个半岛关系的一个大赢家。金正恩在以核武威胁国际社会的时候赢得了他的筹码和他的本钱，但是当他打和平牌的时候，他迅速地调动了周边的大国不仅是中国要把他抢先去搞这个习金会韩国也有韩朝峰会，而且美国也有美朝峰会。但是金正恩对核武器始终留一手，外界认为是习近平对他有教唆又使坏，这是一方面。但是金正恩本身来说，他对核武器方面，这本来是他的筹码和本钱，不会轻易放弃，说他会往后放。但是如果他不放弃核武器或者继续耍花招的话，我想美朝关系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而他政权的危机并没有解除。所以他迟早是会放，只是说他要换取多大的筹码，他的要价是多少，他向美国韩国的要价是多少，这是一个问题。而川普会不会给他这个要价也是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川普对他的要求是先契合再经济援助，而金正恩试图要先得到经济援助再契合，这样的游戏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美朝谈判遭遇搁浅，特朗普谴责中国从中作梗。中国在美朝关系中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
中共呢，历来是把朝鲜当成一张牌来打啊，尤其习近平政权上来更是如此。习近平跟金正恩的个人关系是互相冷淡，冷淡了五六年，而且开始是互相不承认，直到朝鲜发生了变化，韩国总统文在寅发起了这个和平攻势，金正恩响应这个和平攻势，所以韩朝峰会举行前，中共才着急了，习近平着急了，可以说不顾他跟金正恩之间的交恶或者是冷淡，也不顾金正恩曾经先后杀死亲中派的姑父张胜哲，又杀死中方所庇护的他的长兄金正男，不顾过去的这些污臭和骄恶，显示出来习近平的急迫，他要赶在美朝关系改善前改善这个中朝关系。所以中方呢，把朝鲜当成牌打，对美国来说，他认为美国有求于他，所以他如果是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紧一紧，就能在美国这边得到好处；如果对朝鲜那边的松一松，朝鲜对美国叫板，中共就会赢得跟美国博弈的一个战略筹码，认为就美国畏惧他。但是美国偏偏上来一个不循常规办事的独立特行的川普总统，说川普并不吃这一套，一方面他直接的去改善这个美朝关系，把这个中国放在一边，另外如果是中共要打朝鲜牌的话，他干脆就把事情挑明了，同时把朝鲜问题放一放，让中共呢无从着手。说面对川普这种变化多端神秘莫测这么一个角色，习近平其实没有办法。习近平的确想打朝鲜牌，但是到目前看来朝鲜牌打不起来，现在习近平唯一能做的就是金钱，就是向朝鲜进贡，也就是穷得只剩下钱，金钱成了维系中朝关系的唯一纽带。如果习近平不再撒钱，不再撒币，不再对朝鲜进贡和援助的话，中朝关系立即冷淡下来，朝鲜立即就投向美国，所以习近平也只能用金钱最后一招去稳住朝鲜了。但是稳住朝鲜也就是仅仅稳住一个表面上的友好关系，但是朝鲜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位移，这个位移就位移到了美中两个大国之间左右逢源啊，一方面是跟中国的关系没有断，经济关系没有断，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是面向美国。说整体来讲，这次朝鲜举行的74年大会，习近平派了特使栗战书去祝贺，自己也发了贺信去祝贺，也送了大礼经济援助，但是金正恩却向川普送秋波。金正恩对习近平的大礼和特使照单全收，包括贺信，但是对川普却大送秋波，大肆示好，而川普也予以肯定。这可以看出美中朝三国关系的实质，金正恩是大赢家，而且朝鲜已经变成一个在中美之间相对中立的角色。从这些进程来看，中共也好，习近平也好，打朝鲜牌已经完全打不上，可以说扑了一个空。
据韩国官员披露，金正恩首次针对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时间表作出承诺，表示要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实现此一目标。您认为金正恩兑现这一诺言的可信度有多大？
金正恩做出诺言也是因为川普的压力的结果。六月初，当金正恩或者朝鲜的态度出现反复，尤其在大连跟习近平举行第二度会见之后出现了反复，当时川普一路就宣布取消美朝峰会，当时金正恩就着急了，通过韩国总统求情取得这个美朝峰会的恢复。这次由于朝鲜态度的反复，川普一路啊就决定把朝鲜问题放一放，先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金正恩也是着急了，所以面临川普的压力，说金正恩对韩国总统做的这个表态，认为要在川普的任期内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契合，这是他的一个表态和承诺。当然他能不能做到，他要价多少，美方对他的回应是什么，这个还是一个问题。他之所以做出了这样的承诺，说明他还是决心要继续改善美朝关系，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啊，尽管美国对他冷淡或者是把问题放一放，他也不会回到过去那种核挑衅核威胁核讹诈的老路上，因为他手中已经有核武器。所以他做出这样的承诺是做出一个姿态，希望川普能够回心转意但是他的目标还是想分阶段的契合，得了多数援助我做多少事，一手拿经济援助，一手拿契合，核武器最终能不能放弃，从金正恩的内心，从他的政权的安稳的内心角度来讲，他是不会心甘情愿。但是如果他得到了足够的安全保障，或他的政权得到了美国的足够的安全保障，甚至得到了外交承认，比如说美朝建交这样的情况的话，他也有可能契合。所以国际社会就希望朝鲜最终变成一个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国家。鉴于金正恩在瑞士留过学，他能不能这样做或者做不做得到， 当然是一个问号，不过这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期待。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各位听众，9月15日是这个周末，法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举行了年度文化盛会——欧洲文化遗产日。仅在法国就有1200万游客到访了16000多个文化古迹景点。年复一年，法国人热爱文化古迹的传统激情不减。更何况，今年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在总统府阿里舍宫与参观者握手，大家还可以购买定制的总统府纪念品，也为欧洲文化遗产日增加了不少亮点。2018年第35届欧洲遗产日，仅在法国就有17000多个景点免费向公众开放，其中有1900个著名景点还是首次向公众开放，民众可以免费造访法国国家级别的遗产瑰宝，探访各建筑物的历史和文化故事，属于法国和欧洲一些城市的年度文化盛事。那么法国人为何如此热爱文化古迹，并且成为传统呢？究其原因，首先是法国人崇尚艺术、文化和历史。法国文化遗产也记载了法国社会如政治、文化、历史和宗教如何变迁发展。文化遗产记录下来历史的足迹、战争与和平、民族的融合和科技的发展进步等。而且在法国各地的教堂等文化遗产的建筑里面，珍藏着如雕刻、绘画、宗教器皿、文物。参观这些文化景点，也是重温法国历史和欣赏法国民俗的好机会。在当今手机、电脑充斥人们日常生活，也代表着数字时代的高效率，法国人更加珍惜自己亲眼欣赏文物的慢节奏生活。法国人热爱保护文化古迹的热情不减，从法国200多个民间文物保护协会就可以看出端倪。这些协会保护着分布在法国大大小小44000多个历史名胜古迹遗产。另外，在法国人的推动下，欧洲也重视保护塑造欧洲历史文化遗产。法国和欧委会也为遗产日投资，更提升了法国人和欧洲民众对文化遗产的认同和包容。其实，欧洲遗产日是由法国文化部发起并逐渐延伸到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个文化活动。早在1984年，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雅克朗倡导并发起了法国文化遗产日活动，就是在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定为名胜古迹免费开放日。而最早由法国文化部提倡的这个欧洲遗产日，随后在1985年经欧委会和欧洲理事会联合发出倡议，成为欧洲文化公约50个缔约国的联合行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如今已经成为欧洲影响最大的参与性文化活动。那么保护文化遗产是否也是某种时髦呢？文化遗产修复协会的负责人认为，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法国人的传统，也是法国人的文化认同，而不仅仅是一种时髦。在当今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极端不稳定的局势下，数字发展迅速让人们担忧，文化遗产给法国人提供了某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文化遗产在变化迅速的当今世界给法国人提供了稳定感，也让担忧法国社会未来走向的法国人找到了某种答案。而且当今环保还可以与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也影响着法国乡村的生活。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继续吸引着众多法国义工的参与，他们用雕刻石头、修复教堂的彩绘玻璃，丰富自己的生活，也保护了文化遗产。 但是《费加罗报》近期刊登报道，发出警告指出，法国不少遗产建筑缺少应有的保护。另外，法国古建筑捍卫者担心法国政府最新提出的住房发展和数字实施配置草案会让一些古建筑被拆毁，让房地产商趁机兴建高楼大厦。这绝对是法国人不愿意看到的未来。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人崇尚保护文化古迹，激情不减。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表示不排除谈判达成协议，罗斯称中国必须就是否进行贸易谈判做出决定。中美新一轮贸易战预料会动荡的全球股市异常平稳，日本呼吁美中尽早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寻求解决方案。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对美中解决贸易争端抱持乐观。俄罗斯指俄罗斯军机在叙利亚被击落，由以色列间接造成。美国希望韩美韩高峰会向朝鲜半岛无核化迈出积极的一步。文在寅感谢金正恩果断决定开启新时代。欧盟今天举行非正式峰会，讨论英国脱欧方案。国际刑事法院初步调查罗兴亚人被迫逃难事件。台风山竹在中国五省造成52亿元经济损失。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歌曲，这是由 Arthur Ashe 所演唱的 Do You Kis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I lost my name in a Tokyo kiss. I lost my name. I lost my name in a Tokyo kiss. again. Begin to remember my name. Please, please, please kiss me again. When I forget my name again. Kiss me one time. Kiss me two times. Kiss me three times.
Mike, I quitté.
I lost my name in the Tokyo kiss. I lost my name. I lost my name in the Tokyo. Tokyo.